谈天单元，孙维新先生，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哎，大真兄啊，你好啊。
你还是个爷们儿吗？
你不敢，我实在不太敢讲爷们儿的另外相对的字儿哈。
有，我刚才讲过了。
讲过没听到啊？
娘们儿吧，不是吗？
啊，
不是娘们儿吗？
娘们儿。哎，你说没有值得鼓励，我倒听完最后的那一句，怎么这么悲观呢？怎么这没有值得？
给我一点乐观的影子，给我看看。
像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两厅院广场就有很令人鼓舞的正面乐观的事情了。
你是又要置入了什么吗？是吧？
已经置入了。
来，12月7号、8号，中正文化中心两厅院广场，《哈雷与牛顿：从黑暗到光明》。
对，那舞台已经搭起来。昨天下午我在那边看到进舞台的时候，哦，好壮观！这个舞台的正面啊，演出正面是25米啊，然后整个舞台宽达50米。
嗯，
过去的法拉第的一生都没这么宽的。《哈雷与牛顿》这个戏，哎，大春兄，我是说老实话，那真的是很好看的，很精彩。
是，
现在排的如火如荼的哈，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就要面见社会了。
整个故事可以为我们做一点简介吗？
Yeah，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阵子彗星的问题哈。
嗯，
哎，很少看到四颗彗星，就是都几乎是肉眼可见或者肉眼真的可见的四颗明亮的彗星同时出现在夜空。
嗯，
这在过去几百年来历史上是没有记录的。
是，
所以让2013年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彗星年。跟去年的这个世界末日年相应成趣啊。
是，
针对这个彗星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以扫把星或者是迷信不吉利的方式去看待它哈。
很久没有听到扫把星这个名词了。
哎，很久没听说了哈。
对。
Yeah， 我们就专门针对的彗星周期的发现者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想来写一个剧本。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就发觉光是哈雷一个人事迹啊，他太正面了，因为他是富商之子。
是。
他的乐观乐于助人，他的生活充满了正面光明，实在是没有戏剧性。
嗯。
要爷们儿才有戏剧性。
对。
所以我们另外找了一个个性自傲孤傲阴郁的爷们儿哈，这就是牛顿了。
嗯。
牛顿跟哈雷的愈合呢，真正是让我们的人类社会从黑暗无知迈向了理性光明。
嗯。
因为哈雷需要计算彗星的轨道。
是。
那他就找牛顿要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
嗯哼。
那牛顿呢跟大家都处不好，所以他最重要的万有引力定律都没有发表。哈雷拿出钱来帮助他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啊，
这两个人互相帮助哈，又能够彼此密切合作，让彗星之谜、千古之谜终于得到解答。
是。
预测1758年回归，他就果然在1758年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回归了。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彗星就叫哈雷彗星。
这里头有很多知识内容，可是戏剧冲突和张力呢？
哦呦，英国的大瘟疫啊。
嗯。
大瘟疫的时候，那整个戏每一场每一场的对比都很强烈。
啊。
哈雷先自我放逐到南天去，南天星空去，在圣赫勒拿岛，那个大家很熟悉的圣赫勒拿岛啊。
是。
去做南天观察，跟着他美丽的太太，后来回到了英国欧洲。那结果呢，牛顿刚好在乡下，他在他的农庄里面跟他妈妈闹矛盾，闹不愉快，闹意见。
嗯哼。
他妈妈改嫁。所以呢，牛顿就决定到剑桥。哎，他的剑桥去是刺剪费生，哎，刺剪费生是比剪费生还要糟糕的，要服劳役的学生
啊啊，
还帮有钱人去倒马桶的。
这戏里面也有这些细节。
类似像这样些，但是我们也有酒馆，那剑桥大学有个快乐活泼的酒馆，
嗯，
里面也有徐志摩跟林徽因就是了。
啊，他们差了好几百年吧？
我这些戏你过去看了，你要去看了才知道啊。然后
原来你们也是这样改造历史的。
哎呀，谁不在改造历史呢？
所以徐志摩也会在台上出现吗？
会。哎，我先听我说。
这还算科学吗？
还有英国大瘟疫出现了。
嗯。
英国大瘟疫的那时候让学校关门，大家回家。然后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本质。
嗯。
这些在舞台上可以用台达电子公司精彩的投影技术表达出来。
嗯，
哦，中华电信也做全球实况转播，
哦，
感谢他们两个合作单位，中华电信透过三个平台全球实况转播，我觉得很精彩哈。
你不怕英国人说，哎，这个历史不是这么回事啊？
他们看不懂徐志摩、林徽因了，没关系。不，整个戏的那个对比跟冲突蛮强，然后他整个真是非常华丽的一出戏。
嗯，
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高兴啊。
这个要演几场呢？
两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哎，真的得多穿点衣服了。
是，
因为看起来这一礼拜天气都还不错，温度稍微会低一点点。
每一次，嗯，每一次这种大制作接近年底，而且只演两天，就让我想起来《梦想家》。
哎，我跟你讲， 这是真省钱呐、啊！你不要拿我跟梦想家比
啊！真的吗？
这真省钱。
所以说，
我们快没钱了，找大春兄募点钱吧。
哎，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吧。啊，
好，下个。
12月7号和8号，中正文化中心两厅院广场，多媒体科学舞台剧，这个是您自己编的？
这是我自己写的，对吧？对的，这也是第四出戏了，大春兄啊。
是。
第一出2009年开始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雷欧伽利略。
嗯哼，
第二出是哥白尼跟西汉宰相翟方进，
是
第三出是法拉第，英国的实验学家法拉第，
是电
学。我们在写法拉第的时候，学生就听了就好高兴，说老师我最喜欢跑车了。然后我在写哈雷的时候，学生说老师我最喜欢机车。不过我真的觉得哈雷跟牛顿，因为不只是说写的华丽在舞台上演出哈，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故事啊，很多时候是我们过去大家不知道的。
嗯。
不过大真兄，牛顿的后半生我就没有写出来就是了，因为他后半生太复杂了。
后半生再写出来的话，真的就是梦想家的规模。
差不多、嗯、对。
好，那么这次我们的置入好像很快啊。
yeah, 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来看一下。
是。对了、啊、那你如果再这样写下去，你的成就可能不亚于李国修啊。啊，我看你的速度很惊人。
我希望，因为你知道结合科学，大师兄，我想跟你多说两句啊。
嗯。
啊，科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啊，是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希望推动的一个新尝试。
是。
因为喜欢科学的人，他受到哈雷跟牛顿的影响会来看，但他看到壮丽的音乐、华丽的舞蹈跟戏剧跟多媒体啊，他会得到一些媒体跟视觉、听觉上面的震撼刺激啊。
可以谈一谈你的音乐和戏剧合作团队吗？
哦耶。戏剧合作团队还是请了我熟悉的前两集戏的王劲松导演啊，
嗯，
他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把台湾音乐剧的好手，像王伯森、罗美玲、像喜恩、像郭彦均、罗香林这几位啊，
是
都在短时间之内拿到一块去。
嗯哼，
还有戴立武身上是有功夫的，
是，他也是吴兴国那个当代传奇剧场出身的。
哦，对，你熟悉，太好了。
王伯森是演少年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对，他唱的真挺好的。
是，
然后。这是音乐、戏剧、舞蹈这一部分的，
嗯，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对艺术有兴趣的人，请他们来看，会从中得到一些轻松的科学的知识，
嗯哼，
因为我真的发觉做了几次戏下来哈，当团队的同仁们他们跟我讲过去一块做这些科学艺术剧的经验，他们会说从来不知道法拉第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我们让艺术界的同行认识到的科学家的生平，其实对他们来讲是蛮大的一个震撼的。
是，
那讲说不同领域的人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会希望科学跟艺术把不同领域的人都吸引进来，都能学到跨领域的东西。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2013展望秋季系列演讲，上一堂11月22号，这已经是快两个礼拜以前了，台大医院妇产部的谢丰洲医师主讲的揭开胎儿医学的面纱。
谢医师还是讲的蛮精彩的，
嗯，
他还是把自己限缩在这个专门主题里面，他其实知道很多东西啊，
是
胎儿医学，他只是提醒了我们一个概念，是说在大家都会去小儿科，带着小孩去小儿科，但是很少把胎儿当作是一个病人去处理的，
嗯，
而且他的胎儿会出问题的机会太多了，
是
真的，所以真的能顺利生下来一个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小孩，其实是一个宇宙上的奇迹的，
嗯哼。
他讲那天讲的其实蛮精彩，我想这细节我们就在这不多说了。
是，
我还讲其他的彗星这些东西的。
不，下一堂讲座下周五12月13号，10天以后，
是
你要稍稍介绍一下。
哦，对，这是我们陈兆龙院长了。
嗯，
还是我们高雄
长庚纪念医院的院长。
Yeah， 陈兆龙院长是可以说是台湾是亚洲世界级的换肝的专家。
换肝，
对，嗯、那亚肝脏移植的专家哈。
是，
那我想在他手底下能得到。重生再造重生的人真的是无以生数，
嗯，
但是我想陈兆龙院长到我们这个展望系列演讲来讲的题目呢，倒提升了一个层次，并不是单纯的停留在换肝跟肝脏移植的这个胸腔科里面哈，
是，
而是提升到医学对社会的责任。
哎，这个题目有一点笼统，可是你可以具体的为我们勾勒一下。
我也想听陈院长怎么样笼统的来说。我想他应该有很多感觉了，因为大春兄你知道原来我们跟医界接触不多哈，
嗯，
但在展望演讲里面从头到尾开始医界的人来演讲，就会发觉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也很无力
啊。怎么说，
就像你说健保1999吃到饱什么这些台湾的 很多时候他们对于整个的健保制度跟台湾的医病关系，然后医生老是被告，然后使得他定罪率都超过了黑道大哥的定罪率，
嗯，
他们也觉得很无奈。
嗯，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听到医界真正发自内心声音的一个机会。
嗯哼，
所以我相信陈亮龙院长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也能够让我们用比较高的层次去看医学到底在这个医学医院跟医师在这个社会里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来
是
哎每天我们每到医院里见到的医师。
好的，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天文话题，毕竟这是孙卫星谈天啊，不是聊天。气象局天文站发布埃桑并没有消失，因为前不久消息说，哎呀，埃桑彗星已经死亡了，自爆了。啊，谈一谈这个彗星它的命运。
被太阳把头打爆了。
嗯，
对，但是这个彗星其实，在我们时间的11月29号的凌晨呐、啊，
嗯。
就在那2点到4点钟之间，它是以非常高的速度绕过了太阳旁边。
是，
大锤兄，平常的彗星要绕过太阳旁边的话，哈，
哎，
它离开太阳的距离大概是0点几个天文单位。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地球到太阳之间一个天文单位是15000万公里。呀、yeah, ，对对对，
大概就是几千万公里的，
几千万公里这样的距离啊、嗯，绕过太阳而去。但是因为几千万公里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这个彗核呢会被太阳的热力蒸发出大量的带电跟不带电的物质啊，形成了彗发跟彗尾拖在身后，因为它高速运行嘛。但是今天埃桑彗星经过太阳的距离不是几千万公里，是110万公里。
哎呦，那是很近啊，非常近。
对，你可以想象它如何的近啊，因为太阳的直径是140万公里。
是。
今天是110万公里，根本是比太阳的一个直径还来得小。
是，
所以当初我们很希望看到埃桑彗星真的变成世纪大彗星哈。
嗯，
但是呢，作为天文工作者心底下惴惴不安的一点是说，像这样子真的能够死里逃生的机会是很小的。
是，
因为彗星本身的彗核也不过就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大小，它是由冰块跟灰尘松散的结构所组成的。
嗯嗯、是，
那太阳这么接近这么热，不但它要 survive， 它要逃过两个把它折腾到死的力量，一个是热量，
嗯，
另外一个是太阳巨大的潮汐力，
是引力，
对它引力差，我们讲潮汐力啊，
引力差，
那是引力差。那您记不记得1994年彗星不是去撞木星吗？
对，
那个彗星撞木星的时候被发现的时候，那颗彗星啊已经被扯成了21个碎片了，
嗯哼，
梳理九号彗星啊，就是因为它前一圈绕木星经过的太近了，
是。
一个彗星绕木星经过太近就被扯成了21个碎片，800公里的近的。那你今天绕太阳是比木星要大1000倍啊，质量是它的1000倍、嗯。所以接近太阳那样近的距离呢，肯定是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的。我们原来预计是它会被扯碎以后小的碎片迅速蒸发了。
嗯。
哎，没有想到这个埃桑还真的有它坚韧的生命力。
是。
它飞蛾扑火似的对着太阳冲过去，我们在对太阳观测的彗星，像 SOHO 这些卫星上都看得到，直接冲进去了以后呢，竟然隔了不久在另外一边冒出一个淡淡的点来
啊！
所以我的猜想是其中的分裂了以后，其中一个比较大块的，那高速绕出来了以后，
嗯，
那再接被太阳照耀了以后呢，它逐渐的尾巴又出现了。
你怎么知道它分裂过？
因为它如果没有分裂的话，你会从头看到它绕过去带着长长的尾巴出来，它会不会
就不会有分毫的损失，是吧？
对，因为别的彗星都是这样子。
嗯，
那我们今天看到 SOHO 彗星，可能很多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网络上的电影啊，看到这个埃桑彗星高速奔过去。但其实大家如果在看 SOHO 彗星呢，常年拍其他的彗星的话，
嗯，
就会知道，如果它离太阳够远，它就是一个长长的尾巴。绕过太阳，尾巴转180度，从另外一边再跑出去
啊！
基本上它完全没有改变，就是尾巴转180度跑出去就是了。
是，
那今天你看到它冲进去以后就没有了，但隔了一会儿出来一个淡淡的小点，小点呢过一阵子慢慢尾巴又出来了。
是，
那就应该是它经过一个分裂以后比较巨大的一个残片呢，绕过太阳又成为了一个浩劫余生的小彗星。
那么它还能够再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吗？
这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这一趟真的是受伤惨重哈，
辛苦了。
下次 下次他不会回来了，大成兄，所以他不会再被我们太阳再折磨了。
我知道，是我明白了。
对对，
哎，很应该是有平调之情啊，
还可以往后十二月，因为他开始离开太阳远了哈。但虽然远，可是还是够近，让太阳热力照他，让他尾巴能够越来越长，
还可以再看得见。
对，如果这一个碎片够大，然后够结实，能够撑到离开太阳的话哈，在十二月上旬这两个礼拜，应该可以在夜空里面看得到它的轨迹。
进一段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对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提到了这个 ISON 并没有消失，到十二月中旬以前，在没有光害的清晨时分，都可以在太阳的方向用肉眼看到亮度六等的 ISON 的踪影。问题是这个六等，我们再介绍一下，大概是多亮的一个星？
六等是肉眼能够看到最暗的天体。
嗯哼。
但是前提是说要完全没有光害，在黑暗的夜空底下。
是。
在都市里面其实能够看到三等到四等就已经偷笑了。
嗯哼。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看ISON，如果说新闻报道说哎科学家能够看得到。
嗯。
ISON在东方仍然存在的话，大家可能多带点衣服，然后到外没有光害的地方哈。
是。
在清晨的时候，肉眼会模模糊糊看到一个小东西拉了个尾巴。
嗯，那这以我们现在已知的或者常见的星来看，大概它的亮度跟什么差不多？
我们已知的亮星都
我们随便讲吧，比如说啊，猎户星座那个刀，那个星。
啊，你是说肩膀深锈丝？那是一等星啊，
一等星
等
哇，那已经很亮了。
零等到一等，那是比六等要亮100倍的。
哦哟，
哎，希腊人好厉害，希腊人当中把星等啊，希腊人肉眼观察以后，把夜空的星星分成一等星到六等星，
是
五个间隔，然后一等跟六等能差100倍。
那个时候人家没有啊，什么 iPhone 啊，是吧？电视啊，
没有啊。
嗯，
对，
那个才是真正的眼光之害呢，是吧
？Yeah, yeah。所以他们那时候能够观察到那样子，真的是很不错。现在看到六等星的机会不多了。
嗯，
你真的全球一般的都市周遭能够找到一个完全不受光害影响的地方，真的很少。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飞行了13天嫦娥3号这个月中就要登陆月球了，谈谈嫦娥13号。
对对，
嫦娥3号。
嫦娥3号它才刚刚发射啊。
嗯。
昨天刚刚发射，然后至少发射这段是顺利升空了。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十几年来20年来啊。
嗯。
似乎在重演美国60年代太空任务的去全国之力发展的这个过程。
嗯
哼。Yeah, 他现在从嫦娥一号，哎，大春兄很好玩，嫦娥一号是2007年发射的。嫦娥二号呢是2010年发射的。
嗯哼。
然后嫦娥三号是2013年。
是。
通常你不太容易看到政府机构哈，按计划真的是准确到3年3年3年。
对。
然后呢那他们大陆的说法是要绕落回。
嗯。
绕落回第一个阶段是绕，
嗯哼，
那就把它送这嫦娥一号跟二号送到月球周绕去打圈圈，
是
拍照，然后决定嫦娥三号的降落地点。
嗯，
那落的现在是到了第二阶段了，嫦娥三号携带了好些仪器，观天、观月、观地，
嗯哼，
三种仪器。
是，
那观月呢，就是它本身的就是那个玉兔探测车了。
哎，
你看，大陆竟然把美国人好几个阶段是已经合并在一个阶段做。
是的。
他第一个落下去的东西门打开车子就开出去了。
嗯。
呀，车子开出去以后呢就会把地上东西挖起来，然后分析到底月球的地质矿物的情况怎么样。
嗯哼。
这是探月。然后呢他还有个仪器是可以看地球的电离层。
嗯哼。
电离层跟电浆的。
是。
很少想到说从月球表面反过来一个遥远的方式来看地球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研究地球周遭电离层的变化跟分布。那这个其实我们他们常讲大陆叫等离子体，我们叫电浆，英文叫 plasma。
嗯哼。
也就是解离的 解离的东西哈，解离这些物质，那在地球周遭会有大量的电浆存在，所以他们从月球角度来看，比我们身在庐山中自己不能观察要来的要方便的多。
嗯哼，
所以看月看地，第三个就是观天了。
是，
那这一点其实你知道，以前大陆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发展的飞速的时候，美国人看到大陆说，看到大陆说要去探月，大陆本来那个探月是据说要拿掉的，
嗯，
后来听说印度要做，
是，
然后就去做了。做了以后，美国人就酸葡萄说，大陆要做的，他们四十年前都做过了，
嗯，
但这个观天这一项，美国人做不到，没有做到
啊。
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学天文的人都知道，地球周遭最干净的一块未经探索的处女地呢，天文观测的环境就是月球表面，
是，
没有地震，没有光害，没有污染。如果到月球表面的背面去的话，更不会受到地球的光害跟地球的无线电波的影响。
嗯，
但这一次大陆他们会降在月球的正面，
对，他们降落在月球的正面的话，表示白昼的高温会高达170度摄氏。
哇，那是对我们啦。
嗯，
那反正太阳照到的就是摄氏170度，
是
太阳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170度。
问题是它前后有350度摄氏度的这个温差，它的科学仪器，可以
没有问题啊。像美国人他们去火星，那个温差更强烈的。
嗯哼。
很多地方水星啊金星温差都很强烈哈。
选择这个降落地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叫红湾，彩虹的红啊。
嗯、是。
红湾其实很多大陆人把红湾那个地方就当做广寒宫的所在地了。
是。
玉兔既然已经去了，大概吴刚也不远了。
嗯哼。
他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啊 ,2020 年之后呢开始降落回绕落回哈。第三个回是说发射到月球上面采取了样品了以后呢，上半阶段回来把样品带回来，
是
绕落回都成功了以后，确定它回是可以回得来的。
嗯，
下个阶段我们大家谁猜都猜得出来了。
嗯哼，
就送人过去了，
送人过去了，是
送人过去，然后再把它带回来。
嗯哼，
然后大陆同时2018他们想要到火星去，甚至想要做木星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大陆其实太空的发展的规划跟期待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是。
我不知道，希望他们的经济能够持续维持下去，能够支持这样子的迅速发展。
嗯哼，那么这一次是落，对不对？
对，这次是落。
嗯、这个落还包括了刚才你说的放这个玉兔下去探测。
对对对。
那么除了什么升空拍照存证，它应该还有一些，比如说地质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对，它就是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的分布，主要是说到底那个矿藏跟地质表面是不是有大家期待已久的氦三氢跟氦，然后氦三呢、啊、是一个同位素，那如果找到了氦三的话，在核融合上可以帮很大的忙。如果把月球表面的氦三可以变成了一个核融合的核反应的未来的燃料哈、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嗯，
还是广寒宫的嫦娥可以不断帮我们提供核燃料，那还真不错嘞。
可是这些研究它并不回啊，对不对？东西还在上面、
哦、这些还在上面，这还不回来。下一回他们再去的时候啊、嗯、我相信大陆做的会比美国快很多。
嗯，
因为他都能掌握，就好像大陆怎么说，他说他们起点较晚，
嗯，
但是站的位置
一步到位，
对，他们说站的位置比较高
啊、uh-huh.
起步较晚，但是起点比较高，
是
这样说法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多技术在别的国家都发展成熟了，
嗯，
那它只要大致有了基础以后，那些技术都可以吸纳为它所用，
嗯，
那就省了很多交学费的这个过程。
好的，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
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太阳活动可能进入极小期，不是昨天才极大期吗？怎么今天啊？
对，他是说啊，极大期是极大期没有错，但是整个趋势呢是朝寒冷的方向走的。
嗯，
所以其实上次我们在参加另外台达公司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讨论会里面哈，
是
也发现一个事实了，就是说今天我们觉得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哈，但是 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最糟糕的情况。
嗯，
为什么？因为太阳对我们还蛮好的。这一阵子啊，过去这些年来，从过去的十几年来，太阳的活动即使有极大极小，普遍是偏低的。
嗯，
也就是说，它的极大期并不是很热闹的极大期。
是，
也就是因为如此呢，太阳并没有给地球灌入足够的能量，让我们的全球暖化，因为人类的愚蠢无知啊，造成的后果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啊，
太阳在那方面是比较客气的，稍微保守了一点，自己收敛了一点呢，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能量，让我们的全球暖化变得更严重。
嗯，
所以话说回来，如果说太阳在下一刻想要恢复正常的话，那我们就很危险。
哦，那可以解释一下，比如说，科学家告诉我们，太阳活动正大幅减低，而且降幅是过去9300年来最剧烈的一次。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促使地球热浪大洪水再度发生？
不，它造成的是极端气候。
嗯，
也就是太阳如果不稳定的话，它不是单一方向的让我们变得凉快或者是酷热。
嗯，
它造成的是极端气候。极端气候就像海燕台风这样的东西。
是，
嗯，不是单纯的看温度哈。
嗯，
但是大春兄，每次看到科学家这么讲，说是降幅是过去几千年来最剧烈的一次大幅减低哈。
嗯，
然后呢，它有1/4的几率，
嗯，
说我们往后这些年会重演17世纪末的蒙德极小期
，Mounder Minimum，
也、yeah, Mounder Minimum， 大概从1650年到1730年的八十年之间，哎呦，刚好是我们写《哈雷与牛顿》的大瘟疫的期间呢。
哦，
1665年的时候，
是
那段时间是蒙德是一个天文学家，
嗯哼，
在太阳表面光滑到好像用了 SK2 一样，完全没有黑斑，没有黑子。
是
光滑的不得了，所以既然没有黑子，它就没有磁暴。
嗯，
可是呢，影响所及，这么稳定的70年、80年没有黑子的结果啊，
嗯，
地球就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
啊、
哦，连从来不结冰的泰晤士河也都冻成冰了。
你说是166多少？
1650年到1730年，
1730，哎，那就是康熙到差不多乾隆。
哦，哎，可是那时候好像过的日子还不错嘛。嗯、
对。不是，这个小冰河太复杂了，我记得宋朝一开国就是小冰河期啊，
啊，这样，
唐末，对，唐末到宋代，
对，气候跟朝代变迁，好像学历史的人很喜欢这个主题哈。
但是深入的研究不多，因为资料不是很完整，比如说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清明上河图，哎，它到清明才开冰啊，才开封啊，
哦，
那个冰封才打开啊，
对，冷得不得了，是不是？
是不是？那就表示说这个相当冷了嘛。
对对对对。
宋太祖去见大臣的时候就站在雪地里拿个玉杵走半天，那就表示天气实在很冷。不过回头来看我们今天这样啊，
嗯，
这个如果说地球上、碰到这样的情形，它会不会发生像那个什么 the day after， 那个明天过后，那个、
看起来好像说是
极冻的时间
走号，但不是、嗯、因为它不会把新的迷你冰河期带来，
嗯，
因为人本身自己对全球温度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太阳活动周期所能带来的影响。
哎，这个倒是
对，所以你看平均温度从100多年以前，大概140年前的温度到现在上升了1.5°C。
嗯哼，
那 IPCC 呢在最近11月、12月公布了最新的预测哈，
嗯，
那预测其实蛮悲观的，
是
两件事情让我们绝对乐观不起来。第一个 IPCC 说本世纪末温度上升跟海平面上升是不是那种小小的非常温和的，
嗯，
而是比较中间的比较危险的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乐观不起来因素是说这些气候变迁会议啊，这些国家还在那边扯同样的一番话，
是
比如说你要先做我才跟着做，你不做我就不做，
是
只要拿钱出来摆在气候发展基金里面，气候变迁基金里面，哎，大家只在那边空讲一个空壳子，到现在没有人把钱摆进去。
嗯哼，
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这领袖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不过你要去想先进国家现在急啊，那当年他也是这样剥削的，他也是这样发展的，他也是这样急速破坏环境的。
对啊，
是吧？那现在后进国家说你们先出来办办吧，他们又不肯，是吧？哎，我看到了今天早上一个新闻，
哎，
CNN 报道澳洲今年是有史以来至少几十年来最热的春天，他现在已经温度已经到了25°C，
哇，
就是平均温度升高了4°C， 这整个春季这个非常可怕、哎、一个大地区 在等候一个小小的冷风过来，稍微 cool down 一下，因为他们的平均温度高了四度。
高了四度啊。
嗯。
哦，所以大春兄，现在看起来极端气候是已经避免不了的一个事，
而且在什么地方都会后发发生了，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哈。
啊。
火星新陨石估计有44亿年的历史。
哦，这个其实蛮有意思，就是以前的火星陨石掉到地球上来哈，碎片撞出来掉到地球上来呢，大概都是几亿年以前的事情。
嗯。
多半都是一两亿年到五六亿年以前的事情。但现在找到了一个陨石啊，新的学说说这个陨石根据研究呢，是火星在44亿年以前地表就有的。
嗯哼。
我们地球太阳系也不过地球46亿年。
是。
那火星大概是45亿年左右。
嗯哼。
所以呢，火星刚形成1亿年的时候，这个石头就存在了。
是，
而当时火星的地壳变化还是很快速，因为它里面还是发热的。
嗯，
那表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火山岩浆的活动爆发，然后地表地壳推挤，然后慢慢慢慢等到热量全部都散放出去以后，火星就冷却下来了。
嗯，
到今天火星的表面还是到处都有喷发的痕迹，
是，
就是当年火星迅速冷却的时候所造成的。
嗯，
现在看得到说火星刚出形成1亿年之后，那个石头呢其实应该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火星早期的资讯
啊。这个年代虽然久远，但是有还不算意外啊。
嗯，
有一个年代非常奇怪，
嗯，
国际天文学家团队近日发现距离地球300亿光年的银河。这个地球先不说啊，宇宙形成的这个历史大概是137-138亿年吧。
对对对，
是吧，大爆炸嘛。
嗯，
那我们能观测到大爆炸之前的300亿，哎，请问光走一，这个不太有点悖论，有点矛盾吧？
对对对，大春兄，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你已经具备有基础天文学。
你还有一分钟，你别说了，赶快讲。
对对对，137亿年呢，是我们在开始爆炸到现在我们所看得到的，可是呢，我们观察到130亿年左右的星系所传达我们的光，那光要走那么久才到我们眼睛里面，走的同时呢，那个星系还在往外头跑。
嗯，
今天我们说宇宙是137亿年跟137亿光年的大小，实际上呢，它现在的大小是470亿光年。
它还要怎么样？
就譬如说，你今天一个东西对着你发射光，它总是往回走
啊。
但是等到光到你眼睛里面，它又走了一段路出去了
啊。
所以它已经不在你看到光的那时候，你说啊，我看到光，它在那个地方，它早不在那个地方，早就跑得更远了。
所以中国人说的好，宇宙什么就是自大无外。对，你不必今天告诉我什么数字了，对不对？走一天，它就更大一天嘛。
对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再问问题说，哎呀，宇宙有多大，是吧？至大无外，随时更大。
一句话把别人堵死了哈。
没错，
这爷们儿说的话啊，
你真是爷们儿啊。
你无法收藏一座大使馆。